很抱歉，今天来的我们昨天讲了一半啊，差不多讲了一大半。那么今天我想继续昨天讲的，然后我们有一些时间给大家一同来思考、研讨和发问的啊。在前面我们所讲到的概论，最后我是把以弗所书给罗马书第十二章，给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用这三卷书提到关于肢体配搭。因为昨天我们在概论里面也给各位讲过，说全部的新约圣经里面只有四处圣经提到身体，因为我们讲肢体配搭，所以一定要身体，没有身体就没有肢体。那全部圣经里面这四处讲到肢体，讲到身体。那么哥罗西书呢，只有一节圣经，一章十八节讲到耶稣基督为元首。那么这一句话呢，在腓立比书，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也提到。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他非常的强调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真理。昨天我们提到教会的the images of the church 也很多啊。那么我提到 Paul Manner， 他有一本书专门讲到教会的象征，曾经有提到96种之多啊。但是我们在普通圣经里面最常用的啊，让我个人无论是在传道，无论是查经的时候经常用的，我这里给各位提到8种教会的象征啊。你要说他教会的比喻也好，说教会的象征也好，教会的形象也好。所以在第二页里面啊，第一页最后给第二页里面，我提到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殿，是灵宫，教会是金灯台，教会是羊群，教会是葡萄树，教会是心腹，教会是基督的精兵。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根据这些我们引证的这些教会的真理呢，我们从每一个教会的象征看教会的真理都有不同的方面。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要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昨天我们提到以弗所书啊，讲到以弗所书，他讲到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主要他的主旨、主要的重心是讲到教会怎么样在建立教会的建立跟肢体的生长。所以那里提到说不要做小孩子，要做长大成人等等。那么这是以弗所书的中心。那我们已经讲到了5种恩赐是教会的基础，我们也讲到恩赐的应用，我们也讲到几种不稳定的基督徒肢体的警惕。那今天我继续讲的第5点啊，就是在你的page第3页最后一行，教会增长的真理与教会增长的方法，就是以弗所书第4章15、16两节。假如你有圣经的话，说可以打开以弗所书第4章。各位要找到的时候，我们就念这两节啊，15、16两节，以弗所书第4章，在新约272页。各位如果找到，我们一起来念，从15节开始，请。为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安各支，照做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这2节圣经里面是讲到教会的增长啊，教会在真理方面的增长，教会在整体的增长，教会在信徒肢体之间的增长。那第一句话他讲的很有意思，我们常常用这句话啊，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常常会弟兄姊妹们的交通的时候，我们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句话用得很广，但是用得很可怕啊。我做牧师这么多年，好多弟兄姊妹来给我用爱心说诚实话，给我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啊。所以我们想真正的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话，说应该是建造性的不是一个伤害性的啊。比如说牧师啊，我凭爱心讲诚实话，我 他就底下就是一大堆爱心的城市话，结果每一句话就是锋利的像刀一样的很刺痛。那其实这句话呢，我们这样的运用呢，有的是不但有偏差，对圣经的原来的意思呢有差错。这句话应该怎么讲呢？假如你们有英文圣经的话，说你们可以念英文的圣经怎么说 ？Speak the truth in love。
对不起，讲义已经没有了，所以你要
试
一
试。
后面的请尽量往前面坐，好不好？刘牧师没有用麦克风，在前面坐。
请尽量坐在前面来呀。因为从英文圣经里我们看，中文圣经翻到用爱心说诚实话，还没有把原来的意思完全翻出来。它是在爱里说真理 ，the truth 是真理。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I'm the truth, the way. I'm the truth.所以我们应该说凭爱心说诚实话，应该说在爱里面说真理。假如我们两个在爱里面有交通的话，说我们应该拿真理来交通，不是说我凭爱心来说诚实话就把你的缺点，把你的对你的误会，就把你的攻击一顿，这个完全不是原来的意思。所以这样才能建立教会。假如我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都是关于真理方面，关于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的方面，这样话说我们彼此被建立，教会也被建立，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想这一节对一个基督徒的增长，对教会的增长非常有用，非常有益处啊！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增长的一个原则，真理是基础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所有的肢体都连于元首，然后肢体之间的交通呢，就是在真理被建立，在真理的被建立的基础是出于爱心。我因为爱你姊妹，我们在真理里面交通，我们怎么样遵循神的话，我们怎样活在真理当中，怎样让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见证出来。谢谢。
请打扰一下，刚刚是有广东话，讲广东话听不懂中文的这位姊妹可以给你翻译，所以请你坐到一个 corner 来，这个角落来，他可以给你们翻译。
有几位需要广东话的翻译？小翻译，你们可不坐到后面，你后面那个地方好不好？坐那边。
请后面的人往前面移，好不好？你就会被干扰到。如果前面很多人的话，那我们就帮你。
你是他停下来。
如果要不然的话，那你不是更多。
那么今天我们再继续讲第二个，生命的源头是连于元首基督，个体都要连于元首基督。假如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好，你拿着身体，昨天我讲过。这个身体的象征来象征教会是最适当不过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身体。你摸摸你的手，摸摸你的腿，是不是给身体给头连在一起？假如一个人发现他自己的腿不连在一起，这真是非常可怕。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很多很多年，30多年以前，我在一个医院里面开刀，开的盲肠，急性盲肠炎。当我开刀完了以后呢，早上起来我又摸的腿不是我的腿。我说这谁的腿在我旁边？一个热热的腿与我没有联系，因为那神经还没有完全恢复。其实它是恢复了，但是它不像我那么感觉的给我连带的关系。假如是你一个教会的里面的一个弟兄和姊妹，你感觉的在这个教会里面，不但你跟主的关系不好，你会影响到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不好。下面我得讲到格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会特别告诉你。在教会肢体之间的这个交通跟联系的重要，然后他讲到怎么样配搭。所以我们连于元首基督，是每一位跟基督的关系，是我们个人生命的长进，也是教会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第三，长进的这个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呢？长进的动力是由于圣灵，因为我们所有的恩赐都是在圣灵里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在圣灵里重生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通引一位圣灵的时候，我们是在圣灵里面长进的。所以这是第三。第四呢，各节各安各志。那么讲到格林多前书12章的时候，我会提到各职各节都不同，每一个肢体都不同的时候，我再给各位来仔细来分析。但是各节各安各志，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各节，每一个肢节就是每一个肢体的任何一部分都有它不同的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就需要我们这每一个肢体来配搭。第五，全身都靠它联络。它是谁呢？ 耶稣基督啊，在爱中建立自己，凡是出于爱的动机的才能够建立，假如不是出于爱的呢，没有办法建立。这是刚才第一个我们就讲过的。到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达到教会成长的这个国效。找教会成长的国效呢，就是基督身体的荣美，成为一个完整的身体啊，成为一个荣美的身体。好，那么现在我们继续讲第二段。第二段呢是讲到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讲到肢体跟身体的关系。我请各位打开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简单啊很快的把这些读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读第四节到第八节，其实我们应该从第三节读起，因为我们会提到第三节啊。好，各位找到的时候，我们仍然用起音的读法，从第三节读到第八节。我先读单数，各位读双数。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处所
预言，或做知识就当专以知识，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以教导，
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刚强。
好，谢谢。我们先读到这里为止。罗马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中心，就是每一个肢体的侍奉要专一化。各位注意啊，这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肢体的增长，教会的长进。在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那怎么样来配搭呢？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好的原则，我一直就跨下去到第三段说，如何在各种不同的肢体当中来配搭。第一，第三节说什么？个人都要在神面前看自己，不要过于所当看的。刚刚开会以前，有位姊妹来给我交通在查经班里发生的问题啊，有人说我才有资格在这里复试啊，你还刚刚来，年纪又轻，又是 undergrad， 所以你不能够来侍奉。说这是教会的一般的情形啊。越是教会里面的资深的基督徒，越觉得别人不配，只有他一个人可以配，所以造成肢体没有办法配搭。保罗在这里给罗马的教会一个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但是他说的是非常婉转的。他说：“我以神赐给我的恩典来劝你们，个人要看自己，不要过于所当看。”中国人讲一句话就是中庸之道。不要过于所当看的意思，不是说我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把自己看得太低。看得合中道，就是说你领受了多少，神给你有多少，你就把多少的恩赐运用在教会的肢体的配搭事情上。那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配搭的原则，第三段的第二点，我就拿这一点，各位可以看见怎么样一个配搭的原则呢？ Concentration， 各安各种肢体不同的恩赐，要各自专心你这个职分，你这个工作，你这个侍奉，神给你多少的，你就要专心来做这些事情。那我们从第六节看起了，说预言的就当凭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做知识的就当专以知识，教导的就当专以教导，劝化的就当专以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清楚不清楚？非常的清楚。你是什么样的恩赐，你就要专心一意的在神给你的恩赐里面尽上你的功能侍奉和其他的一起来配搭。那么在这里稍微要给各位解释三个专一。那有人呢就又借我们这人实在是太聪明了，常常利用圣经啊来帮助我们，来满足我自己的需要。 有人说，哎呀，这圣经是讲专一教导，说我做主日学的教员就够了，啊，我也不必。诗班说你叫我唱诗，我也没办法去；探访我更不能去；传道我更没有事，我专一教导就够了。这个专一不是叫我们推辞其他的侍奉，专一不是说只专一样，只可以做一样的事情。下面我会讲到恩赐和其他的功能，其他有很多神给我们服侍的能力，不一定是专一的恩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传福音就是一个大使命，是对全教会的每一个信徒的。你不能说，哎，我只教主日学，我就不去传福音了，这不是神的心意。这里说专的专，所指的专一呢，专一呢，我就是用 concentration 这个字来各位能够了解，不是就是做每一个人是做一样的事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给我们看见肢体配搭的另外一个原则，就是集中我们的恩赐来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下面我们再看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再念第九节到十二节，仍然用其应的方法。第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是服侍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和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宽待。好，对不起，我们就读到这里为止。那么下面这几点呢，给我们看见一个服侍的原则。你服侍的动机是在什么呢？就是在爱心。那么这一点我还要留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时再继续给各位讲。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四节那里说，爱是联络全德的，所有基督徒的品德都是在爱里面被联络起来的。爱是我们的联络的，也是我们的基础，也是我们的动机的本性。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一切的侍奉上如果是在爱里面的侍奉，你会觉得非常的轻松而愉快。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侍奉主或者是服侍弟兄当中缺少了爱心的话，说你就会感觉到很枯燥，变成一个重担，你就发想办法要推脱，想办法要逃避，更要谈不到怎么样肢体来配搭。所以我们把这里面分成七段啊。第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第十节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这两点是讲到我们爱心对人。第十一节说，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这是我们对神的热心。第十二节说，在指望中有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这是我们坚忍克己，是对我自己来侍奉的态度。下面祷告要恒切，这是我们对神的信靠。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还贷，这是爱心对人，是给前面这个第九第十节把它合起来。你看对人的方面提到四次要有爱心，客要一味的宽待。有人讲笑话说，假如我来招待客人，只一个菜招待他，有客要一味宽待，这是合乎圣经。这两天我们很合乎圣经，这绿冠每次给我们一客菜，这个客要一味宽待不是一客菜的意思，那是要我们不停的不断的继续啊，不继续来宽待。好，现在我们进到下面第五大段，就是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教会的合一。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各位找到的时候，我们仍然用七音的读法，这次我读双数，你们读单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己人，都是同一位圣灵的受洗，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蛇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束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束乎身子。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聚隔安排在身子上了。
若是一个在肢
身体在哪里？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
也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一味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就一同快乐。阿们。我觉得所以讲到身体肢体这段是最美的。当你不要讲到，你就把这一段圣经你读了以后再思想再读，你就会发现，哎呀，真是奇妙。每一个基督徒，你应该在教会里面就从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的一样进入这个教会，你就觉得这个合一是这个团结，合而为一，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交通。所以在这里你们看多么简单，多么明了。盐跟熟都作为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比方，盐也不能对耳说我不需要你，熟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们的肢体上的一部分，那你就想我们中间的关系多么亲密。所以这卷圣经呢，就讲到教会的合一，教会的不合一就是分门别类。为什么保罗要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特别强调这一点？对以弗所的教会，对罗马的教会是另外一个方向，因为哥林多的教会是所有的教会里面问题最多的。我们如果看看哥林多的教会的话，说哇，那个教会实在是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一个问题最多的教会。那拿这个教会做一个回看啊，像一面镜子一样来看我们自己的教会。我相信每一个教会会发现在哥林多教会所有的问题，尤其是在北美教会，恩赐实在是多啊，有学问的也多，有这个基督徒的这些灵里面的啊资格也老，所以问题呢也就最多。我现在服侍的一个教会，是在中国城啊，芝加哥啊 ，Chinatown， 我们叫做 Union Church， 是基督教联合会，我们有700人、800人的聚会，有8个牧师给同工，所以我们的问题也就很多。我们有12位长老，有17位到20位的执事啊，这个董事，这个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执事就是长老。结果我每一次开会的时候就非常的热闹。意见也非常的多啊，那还好的就是我们的牧师就是没有权，我们不大讲话的，要牧师讲话的话说也没有人听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教会啊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像这样的道理我在教会里也讲啊，也在讲，比如说关于我们开会的方法，我们怎么样开会，我写了一个 prayer agenda， 一个东西给你们，他们说哎很好，牧师写得很好。结果他们从来没有实行过一次。当时开会的时候，请牧师你做一个 open prayer， 结束的时候请来做一个 close 的 prayer， 该说啊。所以我想，这个教会实在是很多的恩赐的人啊，很多有才干的人，才干不一定恩赐，下面会跟各位讲，这是成为教会最大的难处。所以保罗在这里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叫我们明白的，肢体之间是互相。相依为靠的，不是说是分门别类的，没有一个肢体是没有用处的，没有一个肢体在身体上它的地位是低的。虽然我们有不同，但是我们是需要一起来配搭的，少了那一个都不行。我常常讲到几个肢体，你看这个手啊，这个手两左右手方向是相反的，因为它方向相反才能够拍响，是不是？假如它方向一起的话，你没办法拍得响。你看这个手指，5个指头跟大指是一方向相反的。假如这个指头都是一样的话，说呢，它就没有力量。昨天我给你各位讲过一个很好的比方：人都是喜欢统一，但是神是叫我们合一。教会不是统一，教会是要合一，在各种的不同，我们联合成为一个教会，在基督里。 假如话说大家都是一致的话说，都是眼我们从哪里来听呢？都是耳我们从哪里来闻味呢？肢体虽然是多，就说是一个身体，假如只有一个身体，肢体在哪里呢？哎呀，保罗讲这个话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叫我们能够了解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看见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分门别类。一开始是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甚至说我是属基督的，好像属基督的比他们更属灵更高尚一点。结果呢，教会就四分五裂。保罗说，难道说保罗是为你钉十字架吗？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恩赐多固然是很好，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地位，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怎样给别人来配搭。所以第二段我就可以讲到肢体不同啊，有 variety of members， 有各种不同的肢体。那我们常常听着讲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 diversity and unity， 虽然我们不同，但是我们是联合在一起的，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啊。所以今天要想建立教会是一个完美的基督的身体，就是需要不同的肢体，然后大家把它联合在一起。还有今天的教会，在北美的教会也好，查经班的教会也好，有一个我求神怜悯我，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把教会或查经班看成一个租址。我们怎么样把它租址起来？教会不是一个租址，教会不是一个 organization，教会是一个生命的连结，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是许多的肢体在生命里面的联合，是一个 organization， 像我们身体上的各个部门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都在用心怎样把教会组织起来，怎么把查经班组织起来。假如那样的话说，我们的教会也好，查经班也好，就变成一个社团，变成一个社会的团体，不是一个生命里面的有机体。所以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能够了解。那么我前面这些呢，我不给各位多说，因为各位可以看到，但是我要各位回到第二十五节啊，其他的我不再作为解释。第二十五节说，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大家一起来念这一节，来，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这是一个结论啊，总要肢体来彼此相顾。所以我们要彼此来配搭。刚才我们讲的配搭的基础是在爱里面，是服侍的基础是在爱里面。所以我们要配搭的时候，第一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跟基督连接在一起，发那生命的功能，然后肢体才能够配搭。讲到的肢体的配搭，我这里有一个，可惜我没有来的时候没有准备这么多，只有二十张，所以有多少人可以拿到的就可以分到，没有的话大家可以，你们可以要自己 copy 也可以要去什么。在这里我把所有的圣经里面啊彼此之间的关系，我把它所有的圣经里面都把它写出来。各位，如果你们在查经班也好，在教会的查经也好，如果你们把这二十四个彼此之间 one and other 这些几个经界把它拿出来作为查经，作为思考，对我们的配搭一定很有帮助。这里我把全部的新约圣经里面，从彼此洗脚、彼此亲热、彼此推让、彼此同心、彼此建立，一直到最后不可彼此论断、不可彼此说谎、不可彼此埋怨，一直到我们彼此相交，这二十四个 one another 当中只有三个是 negative， 其他的都是 positive啊。这个是不可在彼此之间不可论断，彼此之间不可说谎，彼此之间不可埋怨，其他的都是积极的，都是建设性的，只有这三个是破坏性的，是阻碍教会增长，阻碍我们个人增长的。所以这个你们可以有时间可以去参考圣经来思想前后的章节里面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我在这里给各位引证的这两处的圣经，一处的圣经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一章里面就有三处谈到彼此之间。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说彼此相顾，刚才我们读的格林多十二章第二十五节说肢体总要彼此相顾。第二，以弗所书四章二节说彼此宽容，四章三十二节说彼此饶恕，都包括在这二十四个 彼此之间里面，肢体总要彼此相顾。我们看见肢体之间的这个关系不但这么密切，26节、27节，他都提到我们是同甘共苦的。所以他特别保罗提出，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起受苦。我们讲到肢体，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多半是指的地方教会讲的，地方教会讲的。假如说把整个的宇宙教会也看作一个身体的话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鞭长莫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中国现在在大陆上有很多为主受苦的基督徒，如果我们说到一个教会的长老或者一个教会的信徒，他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我们这样的报告，你当时有一点感动，但是你没有那么迫切的感动到，哎呀，这好像我身体上一个肢体受的苦一样的。我们应当是这样的，应该有这样的心智。所以当许多的信徒无论是在哪一个地方，他们如果受苦的，我们也应该有同感甘苦的这种感受。但是我们问题是，今天在我们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里面啊，一个地方不但一个教会，很多的教会我们都看它算是一个 local church， 一个地方的教会，在这个我们的教会的肢体之间，我们的关系如果还不能够建立到彼此相顾这个密切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去想到在其他的地方，很远边缘的地方，在中国，在印度，在缅甸，在好多好多，甚至在北欧，在苏联，好多的教会的信徒在那里受苦，我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所以我想应该把这个肢体的范围如果扩大一点的话说，我们会关心到那些人。那但是我们要先从我们本身的教会来起，如果我们本身的教会我们还没有关心到，肢体还没有同甘共苦的话说，我们怎么样还说去关心到别人啊？所以这一点我想我应该特别强调。第二个，他说你们的身上若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怎样一同快乐。为什么？因为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而且各自做肢体，这是一个结论。好，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教会基督的身体，你我是基督的肢体，肢体怎样相配合，我想到这里我结束了。下面呢，我留下几个问题啊，留下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呢不是考试，我愿意我们包括你我在内，每一个人就刚才昨天我们所讲的你领受的，然后我们一起来思想啊，一起来思想。现在我们有40分钟的时间给各位来思想，那么这些问题，然后就你所领受的圣经的启示光照，自己的领受给我们来分享交通。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提出来，但是你自己先对这个问题你自己要怎么看法，如果你能够找到答案，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我们对大家都有帮助。然后每一个人可以就这所提出的问题，大家互相来交通个人的领受。我把这三个问题给各位先念一下。第一，讲到恩赐的，神赐给你什么样的恩赐，有没有恩赐，有多少恩赐，哪一种恩赐，你自己知道不知道。第二，如何发现恩赐，不但要发现你自己的恩赐，要在教会里面你要发现别的弟兄姊妹互为肢体的人，他们有哪些恩赐。第三，如何使有恩赐者侍奉，使侍奉者有恩赐。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好多的人在侍奉不是按照恩赐来侍奉的，是按照兴趣来侍奉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想这个问题发生在你的教会，我们是不是怎么样能够使每一个恩赐都能够运用在他的侍奉上，而侍奉的人都能够清楚他的恩赐是什么。下面讲到肢体啊，肢体彼此之间在教会中怎样过肢体的生活。肢体不单是一个侍奉，而是一个生活啊，肢体之间的关系。第二，肢体的生活与恩赐的服侍的关系如何。第三，如何建立教会肢体配搭的生活与侍奉，这是一个总结。好，那么现在我把这时间就向大家自己来思想，然后你可以发言，只有40分钟的时间啊，我盼望38分钟的时间，我盼望各位能够珍惜的时间啊。 那现在我再问各位一句啊，有大家还在思想，你们教会也好，查经班也好，有没有肢体配搭的问题？有没有？有，好多人都有。那有，现在请你提出问题。你们的问题在哪里 ？Yes， 请，请你站起来讲，声音大一点，让大家都听见。对不起，啊哈。
他在同工会的时候就提出来，他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的。然后做完了就好像他只是报告而已，但是他并没有经过，因为这教会就是好像我们是先提出来，然后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反对的才做这样子，然后他就去做，就是他自己的意思这样子，就没有经过别人，没有考虑过教会的经费的问题啊，没有经过跟别人商量啊。那他本来有一个同工，但是他就告诉他的同工说，我自己做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同工，就叫那个同工去做别的事情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因为爱心的缘故，我们没有人可以就说敢说对他讲说你不能这样做事情，就是大家都是包容他，因为他一直都很好的。
好，这个问题各位听见没有啊？听见了啊。好的，一会儿你们有没有发生同样的问题，或者你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好，你们的思想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同时提出来，因为我把所有的问题都集中起来，可以大家来一起。Yes， 请。Yeah。很好。好，谢谢。这个姊妹的意见就是说，教会只有少数一两三个家庭热心，其他人都没有 involve， 没有发挥的肢体或恩赐的功能。我想这是大部分的教会甚至查经班普遍的现象啊，普遍的现象啊。等一下我们也会讨论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Yes。
我们的教会是因为有分那个中文堂跟英文堂的，所以说，我们中文堂我是属于中文堂的，那英文堂部分他们有不同的侍奉，可是有的时候会在一起合作，比如说特别的节庆像 Thanksgiving 或 Christmas 这样，那我常常听到我们中文堂部分的弟兄就会跟我抱怨 complain 说，就是会比较会批评他们中文英文部分什么弟兄不好或者是不做事，就是这样的情况发生。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讲说，都大家都是为主在侍奉，就是能够做多少都做多少，没有什么好考虑。可是这种情况就是常常不断的会继续一直发生下去，就是问原牧师这种事情。
好，所以他讲这个问题给我们教会很大相似的地方啊，所以好多人讲说我们教会是三个教会，一个方言方五下三个教会，因为我们有广东堂、英文堂、国语堂，一年只有一次或两次有 combined service， 但是大部分都是个人的聚会，所以我们也是有这个问题啊，有这个问题。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慢慢大家可以了解，一会儿我们讨论。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时间不多，还有你们想到的问题，或者对这个讲义 你们所听到的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好，假如没有话说，以后有随时我们讨论时，你想到我们再给你机会提出了。我们先就这三个问题来讨论这个刚才我提的这关于恩赐的三个问题给肢体配搭的三个问题。第一啊，这些同工们啊，他们做事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独断独行，没有给其他的来联络，所以结果呢，可能我们的预算超过了，或者是做的不合乎众人心意了，这种情形是有的。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到说要专一，对不对？要专一，教导的专一，教导劝化的专一，教劝化。那这个弟兄是专一做他所要做的事情，合不合乎圣经啊？合不合乎圣经的原则？但是他专一做他的事情，他忘记了肢体配搭。刚才我们讲专一不错，我是要教主日学，是神给我的，我要专心做主日学的工作啊，要，但是也不要忘记给配搭。那我们现在发生这个问题，比如说今天我主日学要开一个同工会，或者是开一个全体的主日学的一个聚会，那我就说我要在这个礼拜堂的这个会房间里面要开，结果呢四班说我们也开一个研讨会，结果我们也到这个房间来开，那么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那么两个就发生冲突了。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哪里呢？没有配搭，是不是？所以一个教会的一个总的机构啊，一个总的会议是需要的，祷告一起祷告报告分享所有的计划的一起安排，这个是重要的。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每年呢我们的 staff 啊，包括牧师给所有的传道同工，我们一年要开两次会，五月中我们开一次会，就把这个每年我们有一个计划，现在我们有个10年的计划，当五月中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前五个月所有我们推行的工作做一个 evaluation， 然后我们把这个做成报告给我们教会的执事董事会给大会，叫他们知道我们的工作进行到什么程度。到10月份呢，时间如果我们不安排好的话，这个场地就是很大的问题，讲员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我要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聚会，每年有多次的聚会，每一次我在什么地方时间要讲员什么都安排好。我们的讲席，我们安排每年的教会的中心的讲席，其实我们中心的讲席就是要福音殿堂，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讲题，52个主日的讲台都把它安排好，头几个主日重心在什么地方，还在什么地方，你看都可以安排好。这样的话说呢，大家分工去做。那方流部、方产部的，加一个设施的这个 maintenance， 那么由医师生负责。那水管坏了、电灯坏了、需要装煤气的、消耗的，他们去做去，有预算，全部预算做好了，你要看的预算不超过预算里面去做，做好了以后再会计来报账。假如超过预算的话，就要继续再讨论，有特别奉献或者怎样追加预算来做。所以这样的话是分工合作，就不会发生错。所以很多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总的计划、总的安排，然后分工合作，这样是达到肢体配搭和专业而不配搭的。我想这个问题能不能帮助你？帮助不了你。这是他的这个 personality 的问题啊，他个人的问题。我们需要帮助这位弟兄在生命上长进，在跟他一起祷告，让他能够看见怎么样做的合乎神的心意，不是合乎我们大家的心意。我想这里，那么关于这个恩赐呢，我想我稍微给他讲一下。第一个恩赐啊，我想你们有一个问题，我盼望你们问出来，大概你们没有问出来，也许你们客气。恩赐与普通的才干啊，恩赐在英文叫 gift， 普通的才干我们说一个人他有这个 talent，是不是一回事情？第三，一个人他受了很高深的科技或学业方面的造就， 是不是就是他的恩赐？啊，这三种东西，一个是天生出来的，我们中国叫天生带的才干，叫天才啊；一个是后来受教育所训练出来的专业、专技、专门技术，和神给的恩赐，这有什么分别？这三个是不是一样？不是一样，但是有的时候你很难分辨的。第一，我们再次强调，恩赐是神赐给我们的。你比如说，我们昨天给各位看到这张表，所有的20种恩赐里面，每一种的恩赐都是神特别赐给某一些人一种或者几种的恩赐，要他在教会的侍奉的，这都是与侍奉的有关系的。另外呢，我们生下来就有的才干，这个才干实在讲起来，我们生下来所带来的那些才能、那些才干也是神给的。你们相信不相信这话？因为我们人本来是神造的，所以我会走，我会做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姊妹们会烧饭，弟兄们会开车，会修车，这是技术方面的东西，都是我从神那里领受的。不信神的人认为这是我的本事，在我们信神的人，我们知道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啊，所以有一个姊妹，她很能够安排这个饭食，那个不但做得很好吃，而且安排得很井井有条，这是不是她的恩赐呢？当她没有信主的时候，这不是恩赐，神给了她这种技能、智慧、聪明，但是她没有用在主的身上。如果她信了主以后，教会有这样的需要，他有这样的负担，然后他参与这样的工作的话说呢，这个就跟恩赐一样，虽然是不是神特别赐给他的，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对不对呀？比如说我们说彼此问安，你说哎呀，我没有问安的恩赐，所以我见了你我就摇摇头走了，因为神没有把问安的恩赐给我。其实这个问安还需要特别的恩赐吗？每一个人假如发挥爱心的话说，从里面自然会发出一个爱的关怀啊，就会问安，就会是，所以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你在学校、在教育或者是在训练方面，你有个特别的技术，比如说今天好多人他学 accounting， 啊，教会也需要；今天许多人学 computer， 教会也需要啊。你是一个 programming 的computer 的 science 的技术的人员，教会也需要。那么这些是不是恩赐呢？在我们的恩赐里面还没有啊，没有一个 computer science， 没有一个 accounting 这个 course 在这里面。那么这些人他们在学校里受了很好的造就，在科技上有很好的成就，成为他的专长。如果教会有这样需要的话说，他应该把这个专长也用在教会里面，虽然不是在这些恩赐当中的，在那个 administration 里面，包括你在教会用上你所有的技能来侍奉，这是一种肢体配搭的一个原则。所以这样话说呢，我们就可以分得很清楚。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的。一个人如果他在属灵的生命上，在真理的基础上不是非常的清楚明了，而我们把一个责任交给他，只是由他有这种才干，比如说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做教员的，他是做教员的，所以他很会讲课，说话也很清楚明了，分析事情的话也很好，所以我们说，哎，他一定会教主日学，他一定可以讲道，一定可以带领查经，是不是这样的？因为讲道这个话语的恩赐是特别的，不是口才好就可以讲，或者是我有兴趣我就可以，这个是要神给你的恩赐。但是我们如果是会讲话，我们可以在话语上也可以侍奉。比如说我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帮助一个人、安慰一个人、劝勉一个人，是借着我们的话语。那基本的原则还是要从生命的本身被建造，刚才后面那位姊妹提到的。所以现在我就要讲到恩赐的长进啊，怎么样发现恩赐，怎么样帮助弟兄姊妹们在恩赐上能够运用，最关键的就是生命的长进。假如生命不长进的话说，那个人的身上的恩赐不是真正的恩赐。恩赐是因为这一位被神所赐给他恩赐的人，他有这个信心、爱心，而且有一个什么 服侍神的心，所以这个恩赐在他身上才发挥恩赐的功能。教会的一种的情形，昨天我给讲教会有三种情形，对吧？有一种呢，就是说完全漠不关心，漠不关心。那么他对教会来，我就是来高兴来看看，轻松一下，听听你们的讲道，听听你音乐，如果有新年晚会来吃吃大餐，完了就走了。根本这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没有在这里。那好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偶尔来一下，偶尔不来一下。我们不能说他没有生命，但是最低限度我们知道他的生命没有长进。这是教会的责任，这是牧师、教师、主日学我们应该教导的。生命的长进是给予教导，所以那些已经在教会里做领袖的、有了教导的恩赐的人，应该从教会基本的信徒身上的基本真理上来训练起，这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我们只凭一个逐日的讲台，而不能够经常在真理上给他们一个教导，让他们能够发掘他的恩赐，而且肯把自己摆上做一个肢体的配搭的话，说这个教会永远不会长进，个人也不会长进，这是一点。所以我想各位能够了解我所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那么肢体，比如说肢体之间怎么样过肢体的生活，假如一个人到了教会里来，他不觉得他自己是教会的一个肢体，一个 member， 他也不觉得别人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肢体的关系，只是偶尔来一下。你看见好了，一个光做礼拜的基督徒，他的生命不会长进，而且很快就流失了。有一对夫妇从中国大陆来，他的父母在中国，在上海的时候都是信主的，所以他就跟他的孩子们说你们到美国第一件事情要上礼拜堂，要受洗，要信耶稣。说他们很听他们父母的话，说来了以后就找到，告诉哎，我的祖父是一个牧师，我的父母是信主的，说在中国我们没有机会，说我来这儿我要信主，我要受浸。好，我们给他上叫基要真理教导他以后，然后他明白，然后给他受浸了，受浸以后就不来了。后来我就写信探访他，请他来，他头一次写一封信给他，打一个电话给他，过几天他会几个礼拜他会来一次，越来时间越长。到最后呢，他告诉我，他说牧师啊，我去了一点味道都没有，因为现在你们那些人完全我都不认识了，连跟我一起受浸的人呢都不在了，我去的感觉到毫无味。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没有把其他的弟兄姊妹们看作是你的弟兄姊妹那么亲热，你来做一个礼拜啊，牧师祷告还没有阿门了你就先跑掉了，你当然不会跟发生肢体的关系。说这样话说，你叫他参加了教会侍奉肢体配搭，他没办法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教会，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的，礼拜天的基督徒，还有的一年三次的基督徒啊，复活节来一次啊，感恩节来一次，圣诞节再来一次，其他你找不到他的人的啊。有的人也很捐钱呢，感恩节的时候、复活节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圣诞节是一张很大的 bill 啊 check 捐来了，但是那个不见得就是说对教会是一个肢体配搭的一个好的见证。他有的时候捐钱是为了花钱免灾，或者是烧香念佛的一个心态来奉献，那个钱不一定就是说他真正出于爱主或帮助教会的奉献。所以那个生命不长进，对肢体的配搭侍奉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拦阻。所以我觉得查经班也好啊，教会也好，我们怎么样在这些信主的生命上有根有基的基督徒看到这个真理以后，要教导，一定要教导。第二个呢，怎样建立肢体之间的关系呢？我这想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刚才我所讲的那个情形，肢体没办法建立关系，所以我们要教会要建立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去帮助弟兄姊妹们建立肢体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主日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团契是非常重要的，你借着主日学可以教导真理。主日学也不是光上课教圣经的知识，主日学也是建立教师啊，主日学的老师跟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是建立同学跟同学一般上课人的关系。我不赞成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今天我们要讲约翰福音，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二十一章，好了，结束了，我们再换一下另外一卷书。我不赞成这样的教法。主日学的老师要把圣经的真理来教导，而且要关心到信徒是不是照着圣经的真理来活、来生活。第二，主日学的老师不是光在课室里面教一课， 教一张圣经就完了，而是你每天你要为着你主日学的学生祷告，经常去关心他们，经常的把他们聚合在一起，上课不是老师一个人在讲，而是大家来分享来交通，然后在真道上彼此建立。团契也是这样，团契要我们要想办法创造许多的机会，让团契的弟兄姊妹们彼此来建立关系。大的教会是有这个困难，比如说像我们的教会19个团契，从最小的啊这个 junior high 一直到老年人青春团契啊，19个团契没有办法合在一起，何况有3种语言，所以这个大教会是有很大很大的困难。即便是我们每年要举行几次的联合的聚会，还是都不认识。不要讲别人，就是我做一个牧师，800人，你要去认识每一个非常困难。我国语堂的人，他200人以上我都能认识，叫出他的名字来。但是广东堂的人，那些讲台山话的老太太，每一个早晨我一去的话，哎，牧师早晨，我不想你贵姓，我也不好意思每次去问他，所以我就说，哎，美泰你好，我们教会的一半以上都是姓梅的，所以我讲梅泰你好，大概50%不会错。所以大的教会有很大的困难，我们怎么样要可以就是好多的这个机会让他们在一起有交通，能够认识 picnic， 我们举行运动会，举行野餐，举行晚会，举行这些目的都是为了要帮助弟兄姊妹们大家能够可以认识。分派工作的时候，能够给更多的弟兄姊妹参与工作，不是光叫他们去享受，那么他这个参与感呢，就可以造成弟兄姊妹们之间的认识联系。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祷告会非常重要，假如一个人经常参加祷告会，他不但在灵命上可以长进，他会更体会到肢体教会的事工的重要，与他与切身的关系会建立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现在有除了祷告会以外，我们有个祷告网，我们大概有6个小组祷告网，每一小组大概有6个人到8个人，所以有40多50人参加祷告网。假如有什么事情，我们一个电话从组长打出去，打给6个小组，6个小组长再打给他组员，从8点钟开始到9点钟半钟10点钟以前，所有的通接到祷告网，大家同为一个人为一件事情祷告，这样的话是增加他们的认识。比如说有一个姊妹，她今天发生车祸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马上打出去，大家都为他祷告。有人说，哎呀，我不认识他是谁呀、啊？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就报告说，哎，那个姊妹感谢神，他已经听了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他已经好了，医治了，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啊！大家哦，才晓得才认识他。过去有一个弟兄，他在 AT&T 做事，忽然间接到公司通知他把他 lay off， 那么他就很紧张，他就给我们跟说牧师啊，请你为我祷告。所以我就告诉祷告完的小组的领导人，就全部打出去。结果一半以上反应说我不认识这对夫妇是谁。感谢神，第二个礼拜神就听我们这些人祷告，他自己祷告，结果神就给他找到一个工作。所以我说请你起来做见证啊，当然感谢神，说大家为我祷告，那么多人关心我。我说好，你应当不单感谢神，应当参加祷告网，你还会为别人祷告。所以我们要想办法造成好多的机会，让弟兄姊妹们能够彼此认识，能够彼此之间才能够有交通有配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说你在认识当中你可以发现一个人恩赐，你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你会对他有负担，你会就关怀他，你跟他一起同工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他的恩赐。所以这样话说呢，这个肢体之间才能够真正被建立起来。当然今天的大教会我想是一个很大的难处，你比如说韩国的那个赵永基的教会有60万人，
六七十万人，
他那个牧师都能够认识吗？不能认识。所以他就变成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小组，他那里面有几千个长老，每一个长老负责一个区，每一个长老负责几个家庭，在那几个当中他们可以发生肢体之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在北美的教会大概上1000人的没有几个啊，没有几个教会，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很多的困难。按我个人的经历，就是大家很难保持那种密切的肢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说呢，就是求神恩待我们，给我们在属灵的知识上长进，在爱心里面增长，然后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建立这个关系。我个人的主张，我不认为 大教会是一个圣经的原则。你看初期的教会，使徒的教会，头一天3000人得救，第二次5000人得救，马上上万的基督徒就发生问题了，是不是？所以他们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后来就很少。今天在美国有一个特殊的现象，特别是美国的教会喜欢大啊，我要盖一个大礼拜堂，我要用它几千人。结果呢，在聚会的时候非常的兴旺，非常的火热，因为他们唱诗的时候很热心，几千人在一起唱诗，诗得很好。但是试问你，你认识多少个？在几千人大的一个教会中，你认识几位？所以我想，我们呢，假如一个教会200到300人，一个中型的教会，最容易实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原则，能够更弟兄姊妹之间配搭的密切，长进的也比较迅速。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个人的领受。我不晓得各位对这个还有什么看法？刚才我有没有答复了你的问题？请问啊，可以，有对你有帮助，很好。别人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还有10分钟。才干啊。
那一方面的话，就是说，经常在教会里面，就说变成说，比如说叫万能脚，或者是说有信心的发展。那很多也很有信心的，但是你交代一些事情给他做，或者他很喜欢做，下一次就他什么东西都继续，然后他这些做好，那下一次就说他也做各种地方不同的工作，然后就说最后就可能听我们就变成几家人或者几。一个人继续这么做，那现在你经常就说，你说他到底是他是真有恩赐呢，还是只有他能做呢？那一方面恩赐是什么？
对，刚才这位弟兄的问题，我想是我们现在教会和查经班可能面临的问题。所以教会的领袖们，啊，查经班的带领的弟兄们、姊妹们，最重要的一个事情，第一要训练，要造就，使他的生命长进；第二，我们要在弟兄姊妹们之间跟他们通工的时候，多在一起的交通，了解神给他的恩赐是什么，所以要发现恩赐。那么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可以带领他们走向侍奉的道路，一面在带领之后，一面要教导他，所以绝对不会说啊，一个事情交给你我们就不管了，你去做就好了，那你做好做坏是你的事情，这不是配搭。配搭一定是要从真道上联合在一起，同一不同的功用发生同样的目标，要把教会被建立起来。我想教会的领袖们现在今天应当做的不是几个人在那做事让大家享受，或者啊你疲于奔命最后也没有办法。教会的领袖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教导，然后发掘恩赐，带领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追求长进。在年小做婴孩的时候拿奶喂他，小孩的时候拿 soft food 给他们吃，长大了以后然后有责任分给他们，非要按照这个层次来。我们看见长进的层次，所以做教会的领袖的应该按照这个一步一步来训练。所以一个教会里面一个教导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像保罗，他设立以弗所教会，然后他去传道了，他就把提摩太留在那里，给提摩太按手祷告，然后告诉他你应该按照神所赐给你各般的恩赐，只要在那里造就信徒牧羊教会。所以我想教会的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晓得对这位弟兄的问题有没有帮助。 Yes。
我想给那个，一个是我们讲我们教会，我觉得有些人他们把这二点，那所以教会的事情呢正常来做，当然教会待了很久了，举个例，最近我们圣诞节庆祝晚会司仪找他做，话剧一个男主角找他做，那是他老公公半生老公公找他做。那这其实我觉得他想拿错，他就我很想做，他不肯照做，但是他接下来他把他工作分出去，他没有做，那第二次一样都没有做。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他是因为他对这个教会做很久，他像是很多，我觉得他做得很好。说他能够看这一点，把人家交通的工作他在很多人做的话，这样教会工作都有人做，那不会说他一个人啊，不然他一个人晚上都给他自己在监督教室。男主角的老公公，那老公公在做，再把事情接下来让我做，他不让父亲失望，但是他老公公在分出去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如果像在座当中教会的领袖是中间分子，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这是很好的生活。他不拒绝人家这个教会的工作，但他老公公在分出上去，
第二个问题我想请问杨牧师，有一些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没在课程里讲 outspoken， 他们伤了很多人，会伤到别人。我举个例，我们教会有一些没讲到 outspoken， 那有一些就有一位弟兄，他是慕道友，他还不是的拉姆教会，来两礼拜之后他跟他说，你来我们教会是找太太，这样说人家。那弟兄之后就不再来教会。对这些比较就 strong 的 character 的人，我们怎么样跟他搭配，怎么样让他了解到他说到明说的，他是用爱做城市化，但是对教会生了这种大学，
他误解了这句话。
怎么样对这种弟兄姊妹能够包容他，怎么样能够劝导他，到他的作为不至于引导教会的发展？
对。这是刚才我所提的，这是一个个案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人发出现，所以这是主要就是灵命的长进的问题。第一，我们让他自己生命长进，他能够知道在主里面用爱心说诚实话是什么意思，他就不会随着他自己的意思随便扣出一些批评啊和论断伤害人的话，这个是难免的，这是难免的。那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他好多事情他们说动不动就会埋怨父母，就会发脾气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长大，但是长大了以后呢，他就会知道怎么样提恤父母，啊，就不是光要求父母，而是自己知道自己提恤父母。像一个教会里面的信徒也是这样，假如一开始一个信徒他刚刚开始对热心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对他个人对教会都是很危险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教会的领袖们要特别关心这位弟兄或者是姊妹，帮助他在灵性里面祷告长进，追求使他的生命晋升。所以这个关怀主的人呢，不是光说一个人有病了我们要去关怀他，和一个人有困题有问题了我们才去关怀他，关怀主的人呢，更重要一件事情要关怀这个人灵命的长进。如果我们看见他的灵命上有一些危机发生了啊，我们就要去帮助他。有这个问题可能不是说他圣经的知识不够，也可能是当时一件某一种事情发生，或者他心理上有什么压力造成他不能平衡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关怀族和教会的领袖甚至牧师等等长老执事们去向他一起交通祷告，帮助他度过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有许多弟兄在软弱的时候，你们属灵的人要用爱心把他挽回过来，而且又要自己当心，免得自己要迷惑。所以这一节就是最好的一个彼此交通、彼此关怀的一圣经的宝贝的教训。像这种案子，我这个不是一个很普遍的，每一个教会里好多有这样，但是每个教会有一两个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所遭遇的困难是多少。要像这种话，牧师是首先首当其冲的，所以我们的感受是最多的。呀，很好呀，谢谢。好，现在还有两分钟了，那么假如各位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无论吃饭的时候什么时候，大家说可以组织的交通。谢谢各位啊，我们盼望各位能够从圣经里面得到这些最基本的知识以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帮助我们的教会和他查经班在服侍的时候真正能够达到一个肢体配搭，能够让基督的身体建立成为一个荣美的身体。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这里面有你的使徒从你那里所领受的在教会的真理上给我们这样的教导。主，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会遇见许多许多的难处，按照我们个人我们人的智慧都没有办法面对这些事实，但是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怎样知道自己在神面前追求在真知识上，在认识耶稣基督上，在认识教会是基督身体的真理上先能够站立得稳，然后去帮助所有在教会里面侍奉的通工们、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在主里面追求长进。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也会有失败，但是主，你叫我们有信心依靠你，使我们的软弱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使我们刚强起来。 使我们在失败的时候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重新站立起来，继续在主的真道上蒙主的带领建造。谢谢主的恩典，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他们在主里面的侍奉都有主你自己的同在和引导。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